环球这一刻，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邹韬奋是中国现代史上杰出的新闻记者、出版家。1926年，他接任《生活周刊》主笔以后，以犀利之笔力主正义舆论，抨击黑暗势力。918事变后，他又全身心地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邹韬奋毕生追求进步、光明与真理，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为人民大众的进步文化事业做出过很大的贡献。而他的妻子沈翠枕相夫教子，与他相濡以沫，共同谱写了一曲淡然而心香隽永的恋歌。沈翠枕与邹韬奋是怎么相识的？婚后她又是如何照顾邹韬奋的生活的？在与丈夫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岁月里，她与宋庆龄结下了怎样的友谊？而在丈夫去世以后，沈翠枕又是怎样继承遗志继续前行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邹韬奋与沈翠枕相濡以沫的夫妻情。邹韬奋1895年11月5号出生在福建省永安市下渡村。1909年春天，在父亲实业救国观念的推动和影响下，他考上了福州工业学校。2年以后，他被送往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父亲当时希望邹韬奋将来能做一个工程师，但是邹韬奋认为他的天性实在不配做工程师。他在这里从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学电机科2年级。虽然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但最终因为对数学、物理一类的科目不感兴趣，没能随了父亲的心愿。1919年9月，邹韬奋破格考进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3年级学习，2年以后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1922年，经过黄炎培介绍，邹韬奋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部主任，负责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以及《职业教育丛书》。1925年暮春，邹韬奋经苏州女子职业中学校长杨卫玉的介绍，认识了该校美术课主任沈翠枕。其实，在认识沈翠枕之前，邹韬奋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那是在幼年时期，他遵父亲之命，与父亲政界同僚的女儿结成了秦晋之好。而订婚时呢，他因为年纪小，后来受到五四运动怒潮影响，于是他有了婚姻自由的理想，对父母包办的婚事提出了抗议。双方家长固然是不答应，就是他的未婚妻也秉着失礼之家的教诲，表示情愿为他终身不嫁。结果这件婚事形成了一个僵持的局面，一直到邹韬奋毕业从业之后。对于心地淳朴的邹韬奋来说，这件事情越来越沉重地成了思想上的负担。他没想到有个女子为他而终身不嫁，于心不忍，又想到他只是时代的牺牲者。后来虽然坚持了几年，但还是自动地收回了自己的抗议。两人完婚以后，妻子对邹韬奋感情很好，但不幸的是，没到2年，因为得了伤寒去世了。邹韬奋为此深感悲痛。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沈翠枕。1900年，沈翠枕出生在江苏吴县，他的父亲少年时就到古董店里当学徒，逐渐成了鉴别古董真伪的行家。沈翠枕在苏州读了4年私塾，少年时跟着姑母在北京学刺绣， 后来到南通女工传习所学习。毕业以后，他留校担任助教两年。1921年，沈翠枕被苏州女子职业中学校长杨卫玉聘为该校美术课主任，并且经过校长介绍认识了邹韬奋。此时的邹韬奋正因为发妻病故官居，生活孤单，心情沉郁。后来沈翠枕回忆说，韬奋的感情是热烈的，专注的，对爱情也是如此，正像他后来对他毕生从事的革命文化事业一样。在第一次和我见面以后，他经常给我写信，后来几乎每周都要给我写一两封信。他在爱情方面不仅热情洋溢，而且也能体贴人，还很风趣。几个月以后，两个人在苏州留园订婚了。1926年元旦，由圣约翰大学同学发起，这对有情人在上海大东酒家举办了隆重的婚礼。两个人结婚以后的生活非常美满，邹韬奋全心倾注在工作上，而沈翠枕则全力地挑起了相夫教子的家务重担，家庭充满了融洽和睦的气氛。凡是接触过他们的朋友，莫不称羡两人亲密和谐，赞扬沈翠枕的贤惠善良。就在结婚的当年，邹韬奋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他全力以赴，毫不马虎。后来沈翠枕回忆起当年办刊情况时，深情地说，早期的《生活周刊》啊，几乎是韬奋一人唱独角戏。刚接手《生活周刊》时，缺钱，缺人，连他在内总共只有两个半职员，又因稿费过低向外面约稿不易，稿件大半都得自己撰写，工作是很忙的。起先他不得不以六七个笔名轮流撰写各式各样的文章，既要握笔写文章，还要收发看信复信，有时因为刊物包封寄发来不及，他还要搁下笔帮助包封的工作，因此常常每天干到夜里11-12点钟，事情还干不完，只得恋恋不舍地和办公桌暂时告别。邹韬奋1937年在苏州监狱当中也曾经回忆起这段生活，他说，我的妻子有一次和我说笑话，他说，我看你啊，恨不得把床搬到办公室里面去。其实后来纵然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也是来不及的。由此我们不难想象邹韬奋在说这段话时幸福与戏谑相交融的甜蜜，也可以体会到沈翠枕对邹韬奋嗔爱参半的复杂感情。但是邹韬奋这个光杆主编从来不怨天尤人，沈翠枕回忆说，韬奋对待工作的态度是热情严肃的，作风上是一丝不苟的，他自己也曾多次表白，我自己做事没有别的什么特长，凡是担任了一件事，我总要认真，要负责，否则宁愿不干。邹韬奋就像那时众多的知识分子一样，文章写得漂亮，但日常生活却如茅盾先生所形容的，几乎有些过分天真和低能。有时沈翠枕不得不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着他。在上世纪的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市面上买东西通用铜板，1块银元可以换200枚小铜板。邹韬奋只会一个一个的数铜板，既慢还容易出错。他出门也不会坐电车。每天上班前，沈翠枕总是细心地包好两包铜板，分别放在他的两个口袋里，供他来回买车票用。而吃饭时，沈翠枕也是给丈夫孩子们吃好些的饭菜，自己呢捡些差的吃。邹韬奋之所以能够全心全意地扑在心爱的事业上，因为得到了沈翠枕无微不至的照料，并且承担了所有的家庭劳务重担。因此邹韬奋经常深情地夸奖沈翠枕那是贤内助啊。邹韬奋一生追求民主进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历经磨难，颠沛流离，六次流亡，一次入狱。沈翠枕不离不弃，默默地追随着邹韬奋。 九一八事变以后，邹韬奋积极主张团结御侮，一致对敌。当时《生活周刊》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广大爱国青年当中影响很大，但是却遭到当局的记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秘书长杨幸佛被害以后，邹韬奋也被列上黑名单。1933年底，他不得不流亡国外。1935年8月，邹韬奋从美国回到上海，立刻投身抗日救国运动，发表文章，号召爱国者奋起抗日。1935年11月，邹韬奋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大众生活坚决站在救亡运动的前列，深刻地反映广大人民的要求，每期的销量数很快就达到20万份，这让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为此他们使用各种卑鄙的手段。邹韬奋坚决不惧怕当局的威吓利用，还拒绝了蒋介石的所谓的邀请，坚决不做陈布雷第二。1936年3月，邹韬奋不得不流亡香港。没过多久，日军侵犯绥远，全国人民开展援助绥远军队抗战的运动。邹韬奋再次回到上海，立刻跟救国会的几个负责人奔走相助。11月22号深夜，他与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张乃器、王造石等七人忽然被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逮捕，监禁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造成了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七君子被关押了半年多还不释放，宋庆龄为了营救他们出狱，联系了16位爱国民主人士，签名发起了救国入狱运动，在7月5日亲自带着大家冒着酷暑坐火车赶到苏州，先在高等法院会客室要求会见院长，并且义正辞严地提出，如爱国有罪，愿同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如爱国无罪，则与他们同享自由。沈翠珍就是在那天从上海去苏州探监的，听到这个消息，他就跟同去探监的沈钧儒的女儿沈普、李公朴的夫人张曼君一起买了水果、点心、蚊香、扇子等，向爱国正义人士进行慰问。沈翠珍在与宋庆龄初次见面时，虽然没有交谈，但是对宋庆龄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精神非常敬佩，也使得他获得与邹韬奋共同战斗的精神力量。七七事变以后，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7月31号，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把邹韬奋等七人释放出狱了。邹韬奋从苏州牢中再到释放，再到上海沦陷，以及绕道到达武汉，一共有4个半月。期间，他不停地讲演和写作，为抗战奔波，以弥补失去的时光。到武汉以后，他一方面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另外一方面领导生活书店编辑出版《全民抗战》，发展文化事业。他曾经被国民党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跟沈钧儒、王炳南等代表全国救国会，携带大量的书报、日用品到江西北部德安一带慰劳军队，鼓励战士们奋勇抗战，保卫祖国。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邹韬奋到达了重庆，继续主编《全民抗战》，并且参加民主运动，坚持团结进步、抗战到底，反对国民党消极抗日、妥协投降政策。这段时间，沈翠珍为了照顾好邹韬奋的生活，不辞辛劳，带着3个孩子从上海到香港，转赴武汉，再撤退到重庆。国难当头，沈翠珍除了照顾丈夫和儿女，还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这时，宋庆龄为了团结抗日，应邀来到重庆，而沈翠珍有幸认识了宋庆龄。当时，宋庆龄正在为抗日救国积极努力贡献力量，因为各方面都需要得力的人手，所以宋庆龄邀请沈翠珍参加担任难童的救济教育和伤兵的治疗看护等领导工作。在合作共事当中，他们密切配合，相处得很好，感情融洽，还做出了成绩。但是国民党当局对外妥协，对内压制，而掀起了反民主的逆流和反共高潮。皖南事变以后，全民抗战被迫停刊了，各地生活书店以及工作人员也横遭摧残。 邹韬奋在多次抗议无效之下，忍无可忍，只得愤然辞去了国民参政员的职务，秘密离开重庆，先坐长途客车到桂林，再坐飞机到了香港。他出走以后，就由特务去他的住所搜查，并且接连不断地向沈翠枕纠缠，让他不胜其烦，决心带着孩子设法逃出重庆。经过生活书店同事的帮助，利用躲避空袭的机会，经过20多天的艰苦跋涉，辗转到达香港，跟丈夫团聚了。沈翠枕始终默默追随着邹韬奋，他要操持家务，要带孩子。虽然忙碌的邹韬奋很少顾家，但是他从来不以经济上的困顿来影响丈夫。在香港，沈翠枕不仅全家团聚了，而且还有机会跟宋庆龄见面。那时宋庆龄、邹韬奋都是保卫中国大同盟的成员，这个组织曾经向支持和同情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朋友和华侨募捐，并且把募得的钱款物资设法运送到抗日根据地。为了顺利通过国民党特务人员的检查，抗日根据地急需的药品、医疗器材都是经过宋庆龄亲自签名包封。因为募捐到的救济物资油量很多，宋庆龄让沈翠枕与廖梦醒、倪斐军等人同去仓库帮助清理分类，做好运送的准备。在这次相处中，沈翠枕对宋庆龄为抗战救国尽心尽力的实干精神和平易近人的高贵品质有了更深的体会。1941年底，日军侵占香港以后，邹韬奋为了避免日本当局的纠缠和胁迫，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离开香港，在广东梅县隐居。1942年9月，邹韬奋回到沦陷区上海以后，经上海秘密进入苏中解放区和苏北解放区。因为受到病痛的折磨，邹韬奋不得不在1943年3月又秘密地回到上海，经过诊断得了中耳癌。沈翠枕获得消息以后，带着子女从桂林赶到上海。在与病魔斗争的几个月里，邹韬奋把别后的情况与在苏北解放区的见闻都详尽地告诉了沈翠枕。后来沈翠枕回忆说，即使病得那样重，邹韬奋的记忆力依旧那么好，谈话依旧跟平时一样的风趣。手术以后，邹韬奋每天要照深度 X 光，他的右颊、右太阳穴和右额时有剧痛，每逢痛的时候，睡也不好，坐也不好，常常从床上爬到地上，两只手捧着头，转侧起伏，连滚带爬，没有一分钟的休止，面部肌肉也不断地牵动着，眼泪及时夺眶而出。在稍微平静一些的时候，邹韬奋安慰沈翠枕说，你瘦了，是我的病把你折磨瘦了。沈翠枕看着病痛一点一点地消蚀着邹韬奋的生命，心如刀绞，他只能一步不离，精心照顾。而病榻上的邹韬奋念念不忘革命，在遗嘱中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对沈翠枕说，等我病好了，我们一定到延安去。1944年7月24号，邹韬奋在上海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在一张纸上专门为沈翠枕写了不要怕三个字，这是邹韬奋留给沈翠枕最后的话。邹韬奋去世后，沈翠枕化悲痛为力量，把对丈夫的无限爱意和怀念转向了社会。12月底，他把长子嘉华交给新四军派来慰问的干部徐雪涵带到了苏北解放区参加工作，次子嘉流在周恩来亲自安排下由重庆转送延安，接着他跟女儿嘉黎去无锡隐居了起来。抗战胜利以后，沈翠枕回到上海，得到宋庆龄和邓颖超的鼓励，参加了上海妇女联谊会的各种活动，并且帮助整理邹韬奋遗著的工作。1949年3月，沈翠枕作为国民党统治区上海的代表来到北京，参加了中华全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 新中国成立后，沈翠枕随宋庆龄回到上海，参加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担任中国福利会托儿所所长。1951年，沈翠枕调到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担任妇女儿童福利部部长。后来他曾经担任全国政协第二到第六届委员，第三至第七届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副主任。1961年，沈翠枕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沈翠枕由宋庆龄亲自提名担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他把珍藏多年的掏粪遗物捐献给了掏粪纪念馆。沈翠枕有着东方妇女所有的淡泊馨香的品格，给予了丈夫真挚朴素而醇厚的爱情。她理解和支持丈夫的思想和性格以及他的事业。作家冰心曾这样说：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1/10的真，1/6的善，1/7的美。而沈翠枕为这句话做了最好的诠释。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文汇》，原作者聂红琴，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